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15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下面系国际方面嘅消息，首先系新闻提要。参议院通过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移交众议院审议。消息人士证实，美中已经开展军事高层会晤。布林肯表示，以巴冲突期间必须保护加沙记者安全。以色列表示，无论国际压力几大，都要在加沙完成任务。巴基斯坦寻求美方帮助打击塔利班运动。美国几个州已经出现白肺综合症报告，引发民众担忧。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国会参议院以87-13票通过了2024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是一项高达8860亿美元的支出法案，为五角大楼安排了下一财年的资金来源，预算总额比去年增加了大概3%。当日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历史性地将部队资薪提高5.2%，这个亦都是20多年来对美国军人的最大幅度加薪。下一步，这个法案将移交众议院审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三敦促议员，在美国面临全球挑战之际，国会应尽快通过这个国防授权法。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亦都表示支持，强调国防授权法案将令到五角大楼更加专注于应对国家安全，而不是用党派社会政策制造出新的争端。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报道，美国国防部最高层级的中国事务官员蔡斯之前已经和中共驻美使馆武官刘展进行会谈，为蔡斯2月秘密访问台湾之后，进而导致两国之间的高阶军事会谈破局以来的首次。根据包括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在内的知情人士透露，负责中国事务的蔡斯和中共驻美使馆武官刘展少将的会面时间点，就在美中领导人在三藩市举行峰会之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在美国国防部向北京当局提出初步提议之后，美中现在正磋商在2024年展开一连串高阶军事接触，但是他们审慎表示，他们所期望的一连串接触在安排上好花时间。一位美国国防官员说，这个不是即刻就可以做到的事，而是确保两国国防军事领袖，包括最高层的领袖，能够重视实质对话。星期三，国务卿布林肯在被法新社的一份信件中表示，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分子冲突期间，美国始终坚持有必要保护在加沙报道的记者。法新社和其他国际媒体集团10月下旬曾经写信给布林肯，敦促他协助保护在加沙当地的记者，因为自当地战斗爆发以来，已经有几名记者丧生。布林肯写到，美国已经并将继续向以色列以及所有国家强调，必须保护记者免受伤害。我们明确支持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记者，并对那些遇害或受伤的记者表示哀悼。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自十月以巴冲突爆发以来，至少有63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被杀，其中包括56名巴勒斯坦人、4名以色列人和3名黎巴嫩人。布林肯写道，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持续安全离开加沙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正在和埃及、联合国和以色列合作，促使让这些民众能够安全离开加沙。据以色列军方领导人星期三重申，无论当前来自外界的压力有几大，以色列国防军都会完成在加沙的任务，以彻底摧毁哈马斯恐怖组织。在星期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重申了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目标。他说，我们有责任完成这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至少9名士兵在星期二的一场战斗中丧生之后，以色列军方正继续在加沙北部的西亚杰社区作战，而星期二的死亡数字是自以色列军队开始向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进攻以来，在单一事件中最大的死亡数字之一。而加兰特这个言论亦都呼应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他星期三较早时候誓言，以色列国防军要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刻。内塔尼亚胡说，我这样讲是考虑到巨大的痛苦，亦是由于面对国际压力，没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我们将战斗到底并走向胜利。这个星期，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在访问华府期间，向华府提出希望能够援助打击邻国阿富汗的塔利班恐怖分子的避难所。据消息人士指出，穆尼尔此行试图让美国安全和国防官员相信，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和伊斯兰国呼罗珊等分子机构不单止对巴基斯坦构成威胁，亦都对美国和全球安全构成威胁。五角大楼亦都证实，穆尼尔星期三当日在拜会国防部长奥斯丁的时候，讨论了近期在地区安全进展及双边防务合作的潜在领域。不过外界分析，美方虽然对此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至少目前似乎没有考虑对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在阿富汗的藏身之处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三在回答对巴基斯坦将提供哪些支持的问题时说，美国将资助巴基斯坦一些反恐能力的建设计划，但是支持的重点将是执法和司法。关于近来中国出现了一种神秘的呼吸道疾病的报道，引发了人们对潜在的新的流行病的担忧。目前美国几个州已经报告了一些被称为白肺综合症的病例，唤起了人们对 COVID-19 早期令人不寒而栗的回忆。从家长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到，患这个疾病的小孩子最常见的症状是咳嗽、发烧和疲劳。检测到的病原体包括肺炎支原体、肺炎链球菌和腺病毒。纽约洛斯维尔的长岛犹太森林山医院急诊医生主任卡兰德雷拉向大纪元表示，有证据表明这个同在中国引发疾病的病原体是相同的。他表示，由于中国最近取消了对流行病的限制措施，随着人们开始更多地社交，可能会导致病例增加，类似于美国去年秋天出现的情况，呼吁民众应该多加留意。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星期四访问以色列， 参加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进行的最新一轮利害攸关的外交活动。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日益加剧。苏利文在为期两日的行程将包括和内塔尼亚胡以及战时内阁和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的会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预计苏利文此行仲将在各个地区做其他停留。这个将是苏利文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首次访问以色列。美国官员说，和苏利文同行的还有美国新任驻以色列大使雅各布，以及拜登的中东人道主义问题特使萨特菲尔德。据五角大楼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计划下个星期前往中东和巴林、卡塔尔和以色列领导人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其他政府官员已经多次前往该地区。美国总统拜登的仔 Hunter Biden 星期三在收到传票之后没有出席预定的取证。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将对他提起藐视法庭的诉讼。 Hunter Biden 表示，他拒绝接受闭门取证的传票，转而在国会大厦草坪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重申他愿意公开取证。众议院共和党人表示，希望通过投票将调查正式化，并认为这个将有助于加强他们对 Hunter Biden 和 Biden 家族其他成员执行传票时候的法律地位。根据司法部提交给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的起诉书，现年53岁的 Hunter Biden 面临三项重罪和六项轻罪的指控。如果罪名全部成立，他恐怕将面临最高17年的监禁。在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之后，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进军加沙地区。与此同时，位于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攻击巴勒斯坦居民的事件大幅增加。两名知情人士13号表示，由于美国政府担心这件事持续发生，原先出售给以色列的20000支突击步枪订单已经延后兑现。根据路透社报道，熟悉这一笔交易的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国会成员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联系美国政府要求他们获得以色列的保证，不会被这些枪支流向西岸犹太定居者，建议让这批枪支提供给以色列警察。拜登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之前曾经一再警告，以色列必须采取行动制止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负责处理美国和台湾关系事务的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驻美机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当日召集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外交部代表在华盛顿就扩大台湾在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论坛的参与举行了磋商会议。声明说，这次讨论聚焦支持扩大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和其他全球公共卫生机构、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台湾有意义地参与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地区和多边组织的近期机会。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中说，所有与会者都体现到与理念相近伙伴紧密合作的重要性，这些伙伴对于那些想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社会外的企图有着共同的关切。美国和台湾官员定期举行国际组织工作组会议，上一次会议在今年4月举行。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13号在两国边境 交换战俘，这个是阿塞拜疆九月发动攻势夺回卡拉巴克地区之后，双方迈向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据路透社报道，阿塞拜疆将释放32名阿美尼亚战俘，其中多数人是在2020年底被俘的。阿美尼亚亦都将释放2023年4月遭扣押的2名阿塞拜疆士兵。阿塞拜疆今年9月发动闪电战，重新夺回纳卡区，那个地区12万阿美尼亚居民里面的多数人不得已选择逃往阿美尼亚。双方上个星期宣布将交换战俘，并表示两国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达成和平条约。此举受到欧盟和美国的欢迎，欧盟赞扬这个是一大突破，美国亦都乐见两国的建立信心措施。阿美尼亚、阿塞拜疆都是前苏联的一部分。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自认为是该地区的安全保障者，但是乌克兰战争开打之后，他的影响力在过去两年已经明显下降。Tesla 正在召回不同车型的200多万架车，来修复自动辅助驾驶 Autopilot 系统的缺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安全监管机构星期三发布的文件说， Tesla 将发布软件更新来修复问题。这次召回几乎涵盖了 Tesla 在美国销售的所有车种，包括2012年10月5号到今年12月7号期间生产的 Model Y、Model S、Model 3和 Model X 的车型。文件里面写到，软件更新包括额外的控制和警报，来进一步鼓励司机持续履行驾驶责任。这次召回是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 Autopilot 使用中发生的多宗车祸展开调查两年之后进行的，其中一些事故是致命的。 NHTSA 表示，调查发现Autopilot 确保司机集中注意力的方法可能存在不足，并导致可预见的系统滥用。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星期三的声明，对 Tesla 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创纪录中共船进入南沙，中俄军机闯入南韩识别区。团派胡春华复出，获任命为习近平特使。北京地铁行驶途中，车厢断成两截，超过30人受伤。同北京唱反调，俄罗斯急送苏30、300军人驻缅甸。波兰巨变，亲欧盟新总理宣誓就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5号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关注中共海上灰色地带战术的美国史丹福大学刊物海洋之光 Sea Light 14号报道，中共船只以创纪录的数量进入南沙群岛，11艘船只罕见进入仁爱礁水域内超过24小时，而周边的船只就有27艘。菲律宾驻美大使日前警告，下一场可能引爆世界大战的冲突热点不是台湾，而是南海。印度反潜护卫舰亦都加入力挺菲律宾行列。另外，两架中共同四架俄罗斯军机14号中午一度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南韩战机立即紧急升空戒备。中共两个举动挑起东亚和南海形势升温，迫使美国和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启动。4日前，中共海警船在南海仁爱礁 向菲律賓補給船隊發射水炮對峙和摩擦。菲律賓推出了強力的透明度宣傳，將中共在南中國海的好戰行為公開，外交效應持續擴大，得到國際支持。美國、日本、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先後表態譴責中共霸凌行為，敦促他遵從國際仲裁結果，咁導致北京恼羞成怒，選擇升級他的挑釁行為。關注中共海上灰色地帶戰術的美國史丹福大學刊物《海洋之光》主任鮑威爾撰文揭露，以往中共在菲律賓結束馬德雷山號補給任務撤離之後，中共用來封鎖的船艦亦都會跟著撤回到美濟礁，但是今次行星實驗室的衛星資料顯示，在衝突發生過後的24小時，中共船艦不單止沒有撤回，反而有多達11艘船進入仁愛礁水域內，這是目前觀察到的最高數量。而同時自動識別系統 AIS 顯示，在仁愛礁周邊的船隻有27艘，其中包括中國海警5402號和26艘民兵船。報道沒有指出仁愛礁水域內的11艘船和周邊的27艘是否重複，但是就強調除了 AIS 有顯示的船艦之外，還有更多未顯示的船隻，數量超過27艘。文章分析，中共今次派出11艘船深入仁愛礁水域，不排除是做相關水文探測，了解淺礁位置、航道水深，作為強硬拖泥的準備。鮑威爾認為，對仁愛礁水域內極不尋常的入侵和龐大數量艦艇長時間停留，都顯示可能是北京精心策劃的武力展示。菲律賓駐美國大使羅姆德斯近日警告說，菲律賓和中共船隻在南中國海的小規模衝突，隨時可能引發重大衝突。南中國海是危機即將爆發的地點，而不是台灣。他說，如果我們的區域發生任何事件，就好像是另一場戰爭，世界大戰的開始。曾經被調遣到菲律賓的美國陸軍退休上將、大西洋理事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帕魯查布特分析，中共正在拓展邊界，測試美國的紅線和出兵保衛盟友的決心，甚至藉此為攻台做準備。菲律賓外交及公共政策研究機構 FES Asia 的巴基薩爾指出，中共現在對菲律賓採取越來越咄咄逼人的方式，但是中共的做法適得其反。他說，中共阻止馬德雷山號補給的舉動會激發菲律賓在第二托馬斯淺灘，即是仁愛礁，建設一個永久性軍事設施，中共正在自掘坟墓，他的咄咄逼人正在催生菲律賓的新政策。美國之音報導，菲律賓和美國正在考慮由根本上改變在南中國海的長期戰略。華盛頓郵報11號報導，菲律賓正在考慮調整在這個區域的國家戰略。美國海軍部長德爾托諾以美國2020年調動多艘軍艦和盟友通過一次創造性的圓形行動，建立了持久的軍事部署，有效阻嚇中共在南海的海上叛亂行為為例，提出美國需要一個新的海上戰略。今年5月發表的美菲雙邊防務準則指出，如果在太平洋包括南中國海的任何地方對美菲兩國公共船隻、飛機或者武裝部隊包括海岸警衛隊發動武裝攻擊的話，1951年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的第四和第五條款當中的共同防禦承諾將會因此啟動。而關注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外交和軍事發展的國防專家阿布迪指出，這個地區爆發衝突將會波及菲律賓和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這些力量聯合在一起，完全有能力對抗並且擊敗中國，中共對這個事實心知肚明。除了美國、日本等國家和菲律賓站在一邊，印度亦都表達了對菲律賓的支持。印度海軍的莫格爾達級反潛護衛艦卡德馬特號已經來到馬尼拉訪問，並且在港口停泊。印度說，印度海軍戰艦可以幫助菲律賓保護領海。之前印度駐菲大使明確表示， 会全力支持菲律宾朋友。卡特马特号的到访就是兑现承诺。卡特马特号护卫舰是印度海军建造的四艘国产隐形反潜护卫舰之中的第二艘。该舰配备了多种先进本土武器和感应器配件，它的存在无疑会比菲律宾强力帮助。除了在南海，中共两架军机中联合俄罗斯四架军机在14号无预警闯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南韩空军随即出动战机升空戒备。报道指出，中俄军机在南韩防空识别区停留了大约17分钟，虽然侵入南韩领空，不过南韩军方表示在中俄军机进入防空识别区之前已经察觉，并且派出战机采取战术措施以防突发情况发生。南韩推测中俄军机行动可能是联合空中演习的一部分。南韩军方官员表示，南韩第一时间透过韩中直通热线对中共军方不提前通报飞入防空识别区提出强烈抗议。美国参议院13号在两党支持下通过一项8860亿美元的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 NDAA，包括對付來自中俄的安全威脅。在中共黨魁習近平出國訪問越南之際，傳出已經被貶任中共政協副主席的團派要員胡春華將會以中共黨魁特使的身份參加一個外國元首的就職典禮，引起外界猜測。中共官方13號說，胡春華將會以中共黨魁習近平特使、全國政協副主席身份12月16日出席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的就职典礼。对于这个变化，有人猜测胡春华是否得到习近平的一些信任，但是有人认为这说明习近平面临的党内压力和批评非常大，胡锦涛被拖出会场，团派被清洗，李克强的去世都是反习派可以利用的话题，这个时候拉胡春华出来露下面以示团结，胡春华摆喺度睇就得啦。而中国资深媒体人蔡慎坤12月14日喺海外 X 平台发表佢嘅观点，佢分析外界对于胡春华嘅特使衔头颇为好奇，因为习近平或者正在恢复对佢嘅信任，但系佢认为咁并唔意味习近平改变咗对团派官员嘅态度，即使系当年陈希特别培养有向习近平力战嘅杨岳，最终亦都冇得到任用，足以讲明团派官员喺习时代唔可能有任何东山再起嘅机会。佢指出，前往遥远而又贫穷嘅非洲岛国，亦都系一种体力工作，俾胡春华出任特使或者只系对佢嘅一种安抚。蔡慎坤表示，中共十八大胡锦涛向习近平交棒嘅时候，选择20大嘅接班人就系胡春华。胡春华过去10年小心翼翼追随习近平的脚步，对他的忠诚度不低于福建帮和浙江帮，只是习近平最后一刻抛弃了胡春华。时政评论员袁斌之前分析说，团派在20大被团灭，胡春华是副国级这个层次中所剩的唯一。习近平虽然安排了他一个政协常务副主席的位置，但是并不等于他就绝对安全。胡春华低三下四向习近平表忠，不是为了感恩，更加不是为了争宠向上爬，纯粹是为了告诉习近平知自己绝对没有半点疑心，以此来自保，可见他的恐惧是有几大几深。这样胡春华对习近平连任真是心服吗？袁斌认为，除了习近平的亲信，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心服，但是胡春华不能够不表示心服口服。观察家认为，李克强的猝死标志着中共团派已经被画上句号。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曾经分析说，虽然习派是一派独大，团派和江派被打散，但是他们可能会在私下重组不同的小派系，在这种情况下或者会令北京的政治秩序更加添乱。大陆北京地铁14号发生意外，北京昌平线的列车在行驶途中车厢突然脱离， 车厢之间的接驳位意外断开，由于拉扯力度很大，传出有多人受伤。而且在网络社交平台的影片显示，车厢玻璃爆裂，由于正值收工繁忙时间，有多名乘客在列车里面等候救援，而受伤的人数亦都统计紧。香港媒体引述北京急救中心的讲法，事故造成至少30多人受伤，多人受困在车厢里面等候救援，车厢里面的小朋友都吓到大喊，乘客在满载的车厢里面互相大嗌讲说话。列车在意外发生之后停驶，而断开的车厢就距离至少20米，有乘客冒险落车试图离开，还有乘客形容我坐的地铁变成两节。缅甸军方在北部受到叛军的挫折，近日俄罗斯向缅甸军政府紧急提供苏30战机以及各种物资，同时亦都派遣俄罗斯军事人员进驻缅甸，被视为俄罗斯支持缅甸军政府继续同缅北三兄弟同盟对抗。而另一方面，中共政府为了打击缅北诈骗集团，被怀疑早就同缅北三兄弟同盟之一的果敢同盟军领袖彭德仁进行合作，并且提供武器。互相称呼是老朋友的中共和俄罗斯，为各自利益，今次分别站在缅甸内战的对立面，两国关系会不会发生裂痕，引起关注。大陆媒体腾讯新闻网报道，俄罗斯紧急交付缅甸原先订购的6架苏30之中的2架，并且派出技术人员对原先缅甸政府军持有的苏29和苏30战机进行维修，同时亦都有超过300名军事人员进驻缅甸，对缅甸政府军进行无人机作战以及反无人机作战的培训，而且亦都对缅甸政府军提供所需要的物资。外界普遍认为，咁系俄罗斯意图介入缅甸的事务。由苏联时期开始，苏联同缅甸两国关系就持续友好，因此唔难理解今日俄罗斯要协助缅甸政府军。若果缅甸政府军被三兄弟同盟为首的反政府军打倒，俄罗斯可能会丧失一个在国际上对该国较为友好的国家。而中共政府多次装模作样呼吁缅北冲突的双方停战，虽然没有实质证据表明果敢同盟军的领袖彭德仁和中共军方有联系，但是两者现阶段的目标极为相似。中共今次暗中帮助缅北的武装势力，间接引爆缅甸的内战。缅北各军阀多数都是受中共扶植，虽然为电话诈骗集团势力护航的缅甸军政府亦都长期亲中，但是在今次的对峙反而拉近了同俄罗斯的关系。腾讯网指出，虽然中共政府表面上是站在中立立场呼吁战争早日结束，似乎在缅甸问题上没有和俄罗斯政府发生冲突，但是这或者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已经种下了不和的种子。12月13日，波兰总理图斯克在波兰总统的主持下宣誓就职，标志着这个经历了8年民族主义统治的东欧国家发生巨大变革。在法律与正义党领导的上一届政府执政那阵，华沙和布鲁塞尔之间存在多年争端，图斯克接受总理任命，被认为有利于加强双方关系。图斯克曾经在2014年至2019年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他星期二在议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誓言要为波兰争取几十亿欧元的资金，这些资金是因为担心波兰的法治而被欧盟冻结。路透社分析说，法律与政治党实施改革任命了法院法官之制，图斯克的任务不可能会轻松，而且法律与政治党的盟友总统杜达拥有否决法律的权力。他在出发前往总统府参加宣誓就职仪式的时候向记者表示，我希望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即使我们有不同的道路和经历，没人怀疑我们需要为波兰服务，必须保持乐观。曾经高调批评图斯克的总统杜达在星期三的宣誓就职仪式之后采取了和解态度，他说，我们来自不同的政治阵营， 在安全等重要问题方面，我们可以达成共识。66岁的陶斯克表示，他的政府将会专注恢复法治和对宪法的尊重。他星期四和星期五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高峰会。除了试图为波兰解冻资金之外，陶斯克还将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每日要闻。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上个周末中非在南海再次发生激烈的冲突，紧张关系持续不下。菲律宾驻美国大使警告，两国船只的小规模冲突随时可能引发重大冲突。12月10号，美国国务院立刻表态支持菲律宾，美国呼吁中共遵守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停止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11号和12号，英国和加拿大外交部发表类似立场的声明。英国指中共船只对菲律宾采取的行为不安全，而且导致局势升级。加拿大批评中方无视航行权利和自由，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义务。两国都指中共应该遵守2016年的南海仲裁结果。日本国家安保局长13号和美菲国安高层进行三方通话，提到中共在南海的危险和非法行为，同样呼吁中方遵守国际仲裁裁决，停止挑衅。中共驻英国和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都发表声明，称英国和加拿大侵犯了中共在南海的主权，说这两个国家的无端指责罔顾事实，颠倒黑白。2016年海洋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经过审理，决定中共所称的在南海的九段线主张是没有根据，但当时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称仲裁结果是废纸一张，拒绝承认仲裁结果。画面显示习近平起身，笑容满面地向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敬酒，阮富仲并没有起身，只是微笑碰了碰酒杯，跟住就转身面向其他人。上述贴文的贴主表示，这个是习近平访粤的欢迎宴会上。有网友跟贴留言说，这个视频微信过滤了，一对一都发不出去，可见某人太在意面子了，哪个是庄家哪个是闲，一目了然。正所谓曾经的你死我活，国仇家恨未敢忘，根本就是被砸包，即是习近平最强烈的蔑视。不过中共官方媒体却对习近平这一次的越南行使足作劲，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人民日报形容习近平此行圆满成功，话中越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30多项合作协议。双方的报道中以同志加兄弟的措辞来形容中越的关系。但是观察人士分析，尽管双方看似签署多项协议，但实质的合作有限，两国关系的改善可能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专家黎鸿协认为，越南对中共有好深的不信任感。从越南人民的角度来看，只要中共继续对南海大部分的地区声索主权，两国之间就几乎没有命运共同体。不过河内在命运共同体的翻译上却另辟蹊径。路透社指出，越南官媒越通社发布的通告中使用的是未来共享共同体，北京使用的英文翻译则是简单的共同的未来。 中央社報導指出，有官員和外交官曾透露，河內最初不願意使用命運共同體這個詞彙，兩國外交官對此已經爭論了幾個月。不過12月13日粵通社發布的中越聯合聲明中寫的是命運共同體。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楊浩認為，儘管聯合聲明洋洋灑灑列舉了多項中越將擴大合作的項目，但實際效益仍有待觀察。他同美國之音說，坦白說，中國自己內部的經濟問題其實沒有那麼快可以解決，當然他會尋找比較明顯的成就例子來作為出口。共建一帶一路其實是中國希望用的詞彙，但是越南還是國家利益優先，從前幾年來看，不會這樣輕易地讓中國一帶一路在越南執行。中山大學陳宗岩認為，一帶一路令到多國陷入債務危機而形象受損，有的國家更是擔心和一帶一路有關的基礎建設可能和中國國安勢力有關。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是在防範國家安全，中國現在自己本身內部的經濟這麼不好，你說他還有辦法將國家這麼龐大的資源全部拿去對外經濟投資嗎？所以我個人是不看好的。共建一帶一路代表說，越南和中國在一帶一路合作會深化，我覺得維持可能都不是那麼容易，更不要說是會加大投資。此外，中越亦沒有就南中國海衝突達成共識。德國商報認為，鑑於南中國海領土主張引發的緊張局勢日益加劇，這個東南亞國家對習近平的造訪持有保留態度，河內政府對北京在南中國海的態度上的日益強硬感到擔憂，但是越南亦不想得罪這個大鄰國。中共第四號人物、中央主導對台界選的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王滬寧，12月初在北京主持召集針對台灣大選的中央會議，強調確保對台大選各項工作的有效和協調性，並避免外界找到並指責中方介選的藉口。中共對台界選會議與會成員包括中共宣傳部、國台辦、國防部等相關決策官員，對台界選作業的總體邏輯上一改以往的做法，採取由上而下、系統性、大規模、全面改為化整為零的態勢。中共宣傳部和軍方的心理戰爭部隊311基地通過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開展影響力運動，以左右台灣公眾輿論，一間間滲透拉攏台媒。中共台灣事務辦公室和統戰部被指派進行和台灣政治家們的交流活動，為在中國居住的台灣人回台投票提供優惠機票，滲透台灣基層借機統戰，同時在三方面展開認知戰，一個是傳播大選結果將決定兩岸的戰爭與和平，即如果民進黨繼續執政，同對岸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很大；第二個是打擊執政民進黨的政績；第三是不限制議題地釋放假消息。中國國台辦主任宋濤上任五個月，積極恢復兩岸交流，會見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前國民黨總統馬英九和台灣官廟、企業、立委、基層村里長等各界人士頻繁交流，這個就是強化和台灣各界交朋友的新鮮事蹟。台灣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秘書長黃志勝解讀說，宋濤以先行先試，不斷強化恢復和台灣各界的交流的統戰工作，這個是過去幾年少見的，放低身段求和、求遠、求交流，是不是為了新形勢下對台灣總體方略？在執行面，宋濤和王滬寧戰略面有相呼應的狀況。據台灣媒體《自由時報》報導，台灣內政部長林佑昌11號在立法院公布一項數據，指出中共招待基層村里長旅遊界選已查獲51團556人，中國界選變得越來越隱晦，而且形式多樣，現在界選不一定是直接界選， 或者会用假信息或错假信息扰乱或干扰大选，造成民众对政府的误解或负面情绪，政府会持续注意。林佑昌话，国安处14号傍晚在湾仔警察总部举行记者会，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新通缉的五名身处海外港人，透过不同的平台和形式，请求外国对中国和香港进行制裁，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勾结外国势力等罪。港警各悬红100万港元追缉，并冻结五人的资产。翻查资料，郑文杰曾在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苏格兰国际发展局工作。反送中运动期间，在大陆一度遭深圳公安行政扣留而失踪，并被指多次进行嫖娼行为。不过郑文杰获释后披露，在大陆遭秘密警察逼供，并要求交代英国在香港反送中抗争中的角色。许贤廷是学民思潮前成员，在2022年4月成为首位获美国政治庇护的香港人，现时是在美港人组织我们是香港人任总监。邵南在2019年6月担任香港城大学生会临时委员会外务副会长，他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曾以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的身份到过英国、德国、瑞士和美国进行演讲和游说工作。霍家智和蔡明达则是 YouTube 频道星期二得到的负责人。郑文杰同日在念书发表声明回应港府通缉，话被中共极权政体的秘密警察悬红百万通缉是我毕生的荣誉，若然政权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志向是罪行，若然政权要向民众呈现出这个社会的面貌，我将甘当承担如此罪名及污点，来凸显出社会正义应有的原貌，不会被权势所颠倒、折屈和左右。另外，国安处同日公布拘捕两男两女共四人，年龄由28岁至69岁，分别是报称是电梯技工、补习老师和退休人士。警方指控他们透过网上订阅众筹平台，资助涉及违反国安法的许志峰和罗冠聪，涉及金额由10000至12万港元不等，但拒绝透露相关平台名称，又说犯法与否要视乎意图和具体行为，并警告市民若在网上发现有机会危害国家的事就不应该参与。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中共党魁要铤而走险，前白宫安全顾问话等第三只鞋落地。非驻美大使称南中国海一触即发。牛腾宇妈妈为个仔发声，被打压到走投无路。疫情严重，白费多，利息增多。中国富人青睐在日本买房地产。周海媚过身，医学专家分析病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5号，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共面对内忧外患，会唔会选择对外开战，始终是外界关注嘅焦点。最近南海同台海都传出警讯。罗伯特·奥布莱恩曾经在川普时期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上个礼拜三，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在华盛顿发布一份历时2年完成的研究报告。报告由该智库召集包括美国前官员和专家组成的跨党派工作组撰写。工作组主席奥布莱恩在发布会上发出警告话，我们正在等待第三只鞋跌落来。现在是一个世界非常危机四伏的时刻，我认为它亦是由1938年以来世界最危险的时刻。据美国之音报道，奥布莱恩说，我们见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个国家试图征服较小的邻居，亦见到伊朗通过哈马斯入侵以色列。 现在就等住看中共党魁是不是会入侵台湾，或对台湾采取某种行动。奥布莱恩解释说，中共之所以不会放过台湾，是因为我们听到来自北京的讲法，说中国人民无法在一个民主体制中生活，他们必须受到来自中央的强力控制。台湾证明这些都是谎言，正如香港这样，为什么香港必须被扑灭，台湾的民主必须被扑灭？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形成一个真实的生存威胁。亦有观点指，中共如果武力犯台，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用对外开战转移内部巨大压力。八月，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就说，经济风暴即将席卷中国，这个可能加快中共入侵台湾的步伐。除了台湾之外，南海是印太地区另一个高危区域。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尔德兹上个礼拜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警告称，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突发性小冲突随时可能引发重大冲突。罗姆尔德兹说，这个地区发生任何事都可能开启另一场战争，世界战争。南海才是危机引爆点，不是台湾。罗姆尔德兹提到，就在上个月旧金山举办的 APEC 峰会上，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曾经试图就南海局势和中共党魁沟通，但习近平躲避而且含糊其辞。罗姆尔德兹说，习近平对菲律宾总统没有说什么，只是听，然后他只是说就叫我们的国防和外交官去谈。在习近平拒绝沟通的同时，中共在南海越发挑衅。最近中共海警船用水炮攻击菲律宾运补船只，当时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鲁纳就在船上。巧合的是，纽约邮报12月13号报道了法国星象家诺查达马斯对2024年的预言，其中就疑似出现战争。诺查达马斯在1566年过身之前，对未来作出过很多预测，其中很多都已经成为现实，例如希特勒上台、金艾迪遇刺、911等，他亦被称为末日先知。诺查达马斯对明年预言之一是，一个红色对手因恐惧而变得苍白，会发动战斗和海战，令大海陷入恐惧。有些人认为红色对手正是指中共。诺查丹马斯的其他几项预言还包括气候持续恶化，干燥的土地更加焦菇，终会发生大洪水，疫病激增引发严重大饥荒，随着冰川融化，一种病毒会重新威胁人类，日本沿海将会发生大地震，意大利火山爆发，英国皇室出现动荡等。菲律宾驻美大使何塞罗姆德兹13号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说，菲律宾和中国船舰在南中国海的对峙和摩擦，任何时候都可能引爆一场重大冲突。他说南中国海才是引爆点，不是台湾。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4号采访了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他判断南中国海确实是引爆点。他说，由去年开始，我就认为就南海、台海和东海这三个海来讲，南海其实相对是最危险的，因为中共要攻击台湾没那么容易，所以他不会来碰这个马蜂窦。相对东海有日本这部分亦不容易入侵或者兴起战端，但是菲律宾太弱了，所以会变成中共可以展现军力的一个所在，可以说是一个完美风暴。苏子云认为，中共在南海有利可图。第一个是南海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水面上的航道之外，因为那边是深水区，亦是中共水下舰队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区域，加上有主权的声索问题，所以中共在那边会采取强硬措施。更重要的就是因为菲律宾积弱不振，所以就会引诱中共采取强硬的姿态，因为美国和菲律宾有协防条约，所以可能就会变成菲律宾驻美大使所说的，变成引爆激烈冲突的一个发源地。加上现在习近平走去越南，这个都反映出的确中共可能会在南海采取更激进的做法，原因一个是南海的争夺， 第二个就是中共如果在经济上持续疲软，那它可能借由在南海的一场小冲突来转移焦点。如果这个小冲突发生的话，那可能美国被迫卷入，当然就会引爆菲律宾驻美大使所谓的这个大战。最后苏子云猜测共军会打闪电战捐美军的空子，他说我想中共可能会很聪明地选那些岛礁不相干的水域，这样可能就令美国比较难有介入的空间，因为协防条约指的是菲律宾的领土领海，如果说是菲律宾的领土领海之外，闪电式的快打快收，美国亦来不及介入，外交上中共还有强词夺理的空间，所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激烈行动，然后再号称胜利，这样就可以将习近平的内部矛盾转移，同时塑造一个胜利的话语。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珍潘翔采访报道。因涉及中共党魁的女习明泽个人资料泄露的恶俗违纪案，而被重判14年的牛腾宇出现精神异常，近日牛腾宇的妈妈可可想同个仔见面，但是狱方拒绝，维权过程中差啲丧生，可可控诉中共逼到佢走投无路。12月13日，可可话俾希望之声知，11月24日，佢喺广东省四会监狱同个仔视讯会面，发现个仔精神出咗问题。佢话牛腾宇系一个特别能够抗压嘅细路仔，好阳光，亦都特别孝顺。之前每次会面，个仔都面带微笑安慰佢。冇谂到呢一次视讯会面时，牛腾宇唔认识佢啦。可可一方面担心个仔嘅安危，另一方面受到地方政府嘅迫害，瞓唔着觉，食唔落饭，病情加重。佢话我一出门就有不明人士跟踪拍摄，督车碌胎，噪音迫害，在我屋顶安装震流器，中午和晚上都不给我休息，长时间迫害。可可说政府将他逼上绝路。老爷奶奶因为牛腾宇被捉起来，悲伤过度过身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身体还得，亦都可以养到自己，我们家里的钱全部都被抢走，他们不允许人家跟我合作，有些主编编辑都被威胁，不敢理我，将我拉黑，我现在经济非常困难，处于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我赚不到钱就可能会死。最后可可说一定要为个仔继续发声，这个是我的自由，我接受采访他们都不给我，说这个是我的言论自由，国内你们不给我发声，人权无国界，我们中国作为人权理事国亦是应该受到国际监督的，而且我每一步都是被逼的，我本来默默无声的。牛腾宇案发生在2019年5月，当时海外网站支那维基和红岸基金会先后发布中共党魁之女习明泽及其姐夫邓家贵的资料，之后广东茂名公安拘捕了转发链接的恶俗维基网站的24名成员。时年19岁的牛腾宇被诬陷为主犯，在2020年12月被一审判刑14年，罚款人民币13万元。疫情持续蔓延，近日中国儿童和成年人出现大白肺的病例增多，死亡病例不断涌现，令民众感到担忧。重庆市南岸区市民陈新近日对大纪元记者说，火葬场的悼念厅都爆满了，老人家过身的比较多，前几日朋友过了身，去比较远的江南火葬场为他送行，近处的石桥铺火葬场的悼念厅爆满了，没位了。陈新解释说，很多老人都打了疫苗还是过身，看来疫苗没什么用，打完了身体反而变差。另外陈新还对记者说，近日有个30几岁的女人为了赶搭公交车跑了几步，上车之后就倒地过了身。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